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玉心，字敦本，临淮人。洪武年间因有才能被征召，任命为户部度支主事，升任郎中。过了一年，提拔为本部右侍郎。皇帝曾询问天下户口田赋、地理险易，他回答的毫无遗漏，皇帝称赞他有才干。不久升任尚书。当时亲王每年禄米五万石，玉心建议减少五分之四，并规定郡王以下俸禄各有等差。又因边境粮饷接济不上，制定了赵商开中法，让商人输送粮食到边塞，按盐引之取食盐，边境储备因此充足。夏元即任户部主事，玉心器重他，各曹事务都委托他办理。建文二年，因病辞职回乡。成祖即位后，召他掌管户部事务，任命古朴为侍郎辅助他。永乐元年，河南发生蝗灾，当地官员不上报，玉心弹劾并惩治了他们。当初通过漕运向北京运输粮食，玉心说从淮河到黄河有很多浅滩和跌坡，运船通行困难，请求另外使用载重300石的浅船，从淮河沙河运到陈州引溪口跌坡下，再使用载重200担的浅船运到跌坡上，另外用大船运入黄河到八柳树等地，让河南车夫陆运进入渭河，再转运到北京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他又说湖广屯田所产作物种类不一，请求都允许上交官府。素谷、门薯、大麦、荞麦二担，折合米一担；稻谷、玉黍25斗、山柏三担，各折合米一担；豆、麦、芝麻、鱼米香等。这些规定被写入法令。二年，商议公、侯、伯、驸马、宜宾的俸禄，200担以上的，请求按文武官员的惯例，米和钱钞兼给。三年，因士兵劳苦困乏，建议减少屯田每年收成不足定额的十分之四五，又建议将运米到北京赎罪的人改为在南京仓交纳米粮。这些建议都被批准施行。这一年八月，在任上去世。皇帝叹息说，玉心治理国家赋税13年，计量收支，现在谁能替代他？停朝一日，赐予安葬祭祀，并召回夏元及回部理事。玉心长于综合管理，细密而不繁琐，他所规划的制度后来的人不能改变。赵贡，字云汉，夏人，迁居降服。洪武年间由乡举进入太学，任命为兵部直方司主事，绘制天下要害险要关塞以及屯田驻防适宜之处进城。皇帝认为他有才能，升为员外郎。建文初年，升任浙江参政，献策捕捉海盗，有功。永乐二年，出使交旨，回朝奏报符合皇帝心意，提拔为刑部侍郎，改任工部，又改礼部。五年升任尚书，赐宴华盖殿，皇帝撤下御膳送给他母亲。当初赵贡常因事被谏官弹劾，皇帝不过问。九年秋天，朝鲜使臣将要回国，按例有赏赐，赵贡没有上奏，皇帝发怒说这是要让朕失去远方人心，于是将他下狱。不久获释，派他督导建造隆庆、保安、永宁各州县，安抚新聚集的百姓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十五年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复职，改任兵部尚书，专管塞外军事。皇帝北征，他转运粮饷有方。仁宗继位，改任南京刑部。宣德五年，御史张凯弹劾赵贡及侍郎于世吉懈怠放纵，被召到京师，命令退休。赵贡性情精敏，历仕五朝，官位列于九卿，但生活简朴，如同寒士。正统元年去世，享年73岁。京中鄞县人，年少读书，擅长易经占卜，哥哥戍守通州死去，京中补充戍守，因贫穷不能出发，相士袁拱资助他，到达后被编入军队，在北平街市上卖卜，多能应验，街市人传说他是神人。僧人道眼向成祖称赞他，成祖将要起兵，假托有病召京中占卜，得到祝应成宣的卦象，京中说此卦象贵不可言，从此出入燕王府中，常用占卜结果劝成祖起大事。成祖非常信任他。燕兵起事， 成祖自行任命官署，任命金钟为王府祭善，守卫通州。南方军队多次攻城，未能攻克。后来，成祖召他到身边，有疑问就问他，占卜愈加灵验，并且时常进献谋略。于是任命为右长史，参与军务，成为谋臣。成祖称帝后，平抑辅佐创业之功，提拔为工部右侍郎，辅助世子守卫北京。不久召回，升任兵部尚书。成祖起兵时，次子朱高煦随从作战有功，曾许诺立他为太子。到这时，齐国公丘福等人党附高煦，劝成祖立他。只有金钟认为不行，在皇帝面前隶属古代嫡庶之事。皇帝不能改变他的意见，秘密告知谢晋、黄淮、尹昌隆。谢晋等人都认为金钟的话正确。于是立世子为皇太子，而金钟任东宫辅导官，以兵部尚书兼任詹事府詹事。六年命他兼任辅导皇太孙。皇帝北征，留下金钟与简易、黄淮、杨士奇辅助太子监国。这时高煦争夺嫡位的谋划更加急迫，散布流言诬陷太子。十二年，皇帝北征回朝，将东宫官署全部逮捕下狱。因金钟是功臣旧臣不过问，但秘密命他查验太子之事。金钟说没有此事。皇帝发怒，金钟脱帽叩头流泪，愿以连坐担保太子。因此太子得以不被废黜，而东宫官署黄淮、杨浦等也因此得以保全。金钟出身行伍而至高位，很受亲近倚重，每逢顾问知无不言，但谨慎保密不泄露，对待同僚朋友不持两端，退朝后常推功让能。第二年四月去世，由驿站送灵柩回乡安葬，命有关部门修建祠堂坟墓，免除其家赋役。洪熙元年追赠荣禄大夫少师，谥号忠襄，任命其子金达为翰林检讨。金达刚直敢言，官至长芦都转运使。金钟有个哥哥叫金华，有志向节操。金钟守通州有功，想推恩给他官职，他推辞不接受。曾召他赐给金钱丝绸，也不接受。成祖称他为迂腐老叟，放他还乡。一天读宋史到王伦依附秦桧之事，放声长叹而逝。乡里人称他为白云先生。李庆，字德福，顺义人。洪武年间以国子生代理右迁都御史，后授刑部员外郎，升任绍兴知府。永乐元年召为刑部侍郎。性格刚毅果断，有才干气局，管理下属非常严厉。皇帝认为他有才能，多次命他办理其他事务，不能按时到刑部。但蜀吏与罪人勾结，私下馈赠，李庆总能知道，用重法惩治。五年改任左副都御史。两次遭遇父母丧事，都被启用复职。当时功臣贵戚五臣多让子弟家人经商贩盐，成为官民之害。李庆说旧制四品以上官员家不得与民争利，如今都督蔡福等已受处罚，公侯有犯也请求暗问。皇帝命案制度严禁。新城伯赵仪擅自杀死孕夫，盗卖军饷。都督谭青、朱崇贪婪放纵，李庆弹劾他们，都被交付法司。不久，弹劾都督废业欺君，良民贪暴，镇守德州都督曹德贪财，这些人都被责罚，朝廷内外都畏惧他的风采。十八年升任工部尚书，不久兼管兵部事务。仁宗即位，改任兵部，加太子少保。一千因言事触怒皇帝，吕震等人交口诋毁他，只有李庆与夏元吉不说话。皇帝不久醒悟，下诏自责，并责备吕震等人。吕震等人很愧对这两人。山林事务繁多，催促办事的中官有所请求，李庆坚持不给，人们多畏惧他，称他为生理。奉命侍从皇太子叶孝陵，在途中约束将士，秋毫无犯。太子想打猎，李庆劝阻。等到太子返回北京，就留下李庆在南京兵部。宣德二年，安远侯有声征讨黎利，命李庆参赞军务，允许挑选部中贤能官员随行。军队到达镇仪关，柳生轻视贼寇，不设防备。郎中史安、主事陈雍对李庆说了。这时李庆已病重，勉强起身告知柳生。柳生不听，径直前进， 中埋伏战罢而死。李清病势加剧，第二天也去世，全军覆没。师奎，字九达，东阿人，年少丧父，侍奉母亲非常孝顺。13岁时，母亲生病，想吃藤花菜。师奎出城南20多里寻得，师奎大声呼天，老虎放开他离去。母亲并不久痊愈。洪武年间，以国子生随从御史出外巡查，被御史弹劾，被逮捕。皇帝认为他相貌不凡，释放了他，贬为御史台书写案牍。很久以后，提拔为御史，升任陕西按察使。监狱中囚禁了上千人，10天内全部判决遣送，都符合其罪。母亲去世离职，在墓旁筑庐守孝，3年不吃肉不饮酒。成祖即位，召为兵部侍郎，改任吏部。永乐4年营建北京宫殿，分派大臣外出采墓。师奎前往湖湘，率10万人入山开辟道路，招揽商人，军役得以贸易，事情得以办成。但颇为严苛，百姓不堪忍受，很多人跟随李法良作乱。左宗允、周干弹劾他。当时仁宗监国，因是皇帝特派，搁置不问。8年，皇帝北征，命他总督粮饷，师奎请求按路程设置顿铺，交替转运。皇帝听从。师奎辅助检疫，在吏部20年，别人不敢以私事干请。仁宗继位，与赵贡、古朴都改任南京，而师奎升任户部尚书，兼掌吏部。宣德2年正月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2岁。师奎廉洁，不置办产业，俸禄赏赐都分给宗族同乡。有8个儿子，以至于无法自养。成祖在北京曾对左右说，6部护从大臣，不贪的只有师奎而已。古朴，字文志，陈州人。洪武年间以太学生清理郡县田赋图籍，回来后隶属于五军段氏李行。自己陈述家贫，希望得俸禄赡养母亲。皇帝嘉奖他，任命为工部主事。母亲去世，官府给船送归安葬。服丧期满，改任兵部，多次升任郎中。建文3年，提拔为兵部侍郎。成祖即位，改任户部。永乐2年，古朴上奏，先前奉诏令江西、湖广及苏、松各府输送粮食到北京。如今听说这些地方都遭受水灾，转运艰难，而北京各郡年成丰收，应发放钱钞命有关部门提价收购，减少南方运输。皇帝听从。营建北京，命他去江西采木，因体恤百姓受到褒奖。7年，皇帝北巡，皇太子监国。召回辅助下元及管理户部。仁宗即位，改任南京通政使。第2年，就地拜为户部尚书，出京督察京畿田赋。师奎生病，命古朴代理。宣德3年2月，在任上去世。当初户部主事刘良行为不检，请托宦官谋求考绩优等，古朴不同意，刘良就诬告古朴有罪，古朴被逮捕。成祖察觉其诬陷，得以释放。后来有一天，吏部奏请给予刘良告命。仁宗说，此人向来无品行，而且曾诬陷大臣，不可给。刘良后来果然因贪赃败露。古朴在朝30多年，从郎署到尚书，坚定有操守，不通请托，与右都御史向宝都以清廉耿介著称。向宝，字克中，敬贤人。洪武年间以进士授兵部员外郎。9年无过失，提拔为通政使，因不善于奏对极力推辞，改任应天府尹。建文时，因是贬谪广西。成祖即位，召回复职。不久又因是下狱，降为两浙盐运判官。仁宗在东宫时知道其廉洁，等到即位，召为右都御史兼詹事，并给2份俸禄。不久因召陈述8事，多有可取。宣德初年，改任南京。3年入朝觐见，皇帝怜悯其年老，命退休。回乡，死于途中。向宝有文学才能，宽厚爱民，而持身廉洁正直，屡遭困厄不便，贫居不弹力。历任40多年，去世之日，家境萧条。陈寿，随县人。洪武年间，由国子生授户部主事。永乐元年，升员外郎。出任山东参政， 所到之处以爱民为务。因夏元吉推荐，召为工部左侍郎。皇太子监国南京，陈寿每日陈述军兵百姓困苦，又承袭进言左右求恩泽的人太多，恐怕连累圣明之德。太子深为采纳，曾目送他出去，对侍臣说：“侍郎中第一人。”九年因汉王高煦诬陷，下狱，贫穷不能维持早晚生活。官署有馈赠他的，拒绝不受，竟死于狱中。过了一年，起病时面色如生。仁宗即位，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敏肃，任命其子陈长为中书舍人，后也官至工部侍郎。与陈寿一同下狱而死的有马京、许思温。马京，武功人，洪武年间以进士授翰林编修，历任左通政、大理卿。永乐元年为刑部左侍郎。皇太子守北京，命他兼辅导，尽心义赞，太子很看重他。多次被高煦诬陷，贬谪戍守广西，仍因先前事被逮下狱。许思温，字叔雍，吴县人，以国子生代理刑部主事，累官至北平按察副使。燕军起兵，思温协助守城有功，提拔为刑部侍郎，改吏部，兼赞善，也因谗言下狱，都死于狱中。仁宗即位，追赠马京少傅，谥号文简。许思温吏部尚书，任命其子许俊为赞礼郎，许敬为翰林学士。刘继池，名韶，以字行事，余姚人。洪武年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。出使朝鲜，推辞了对方的赠礼。皇帝听说后，赏赐他衣物和钱钞，提拔他为陕西参政。陕西有拖欠的赋税，主管部门用严刑催逼，百姓无法缴纳。刘继池到任后，与下属分头巡视个州县，全部释放了被拘押的犯人，放宽了期限。百姓感激他的恩德，全都完成了缴纳。陕西不产挠沙，但每年都有赋税。刘继池向朝廷上报，废除了这项赋税。洪渠水泛滥，他主持修建堤堰，用来蓄水泄洪，从此成为永久的水利工程。建文年间，被征召为刑部侍郎。有个百姓被盗贼牵连，逮捕后，盗贼已经死了，于是召来盗贼的妻子，让他辨认。听取他的供词，发现是诬告，就释放了他。有官吏亏空官钱，诬告了上千人，刘继池全部为他们辩白免罪。河阳一家旅店中，朱、赵二人分房睡觉。赵某被杀，官府怀疑朱某杀人，严刑拷打后，朱某屈打成招。刘继池独自说，这不是旧仇，而且他的行李没有什么可图谋的。推迟了判决，最终抓住了杀死赵某的人。扬州有户百姓家，盗贼夜里入室杀人，把刀丢在尸体旁，刀上有标记，是邻居家的。官府逮捕审讯邻居，邻居说这把刀丢失很久了，受不了拷打，屈打成招。刘继池派人揣着刀到那个李巷暗中查访，一个小孩认出说，这是我家的东西。盗贼于是被抓获。永乐初年，编纂大典，命姚广孝、谢晋和刘继池总管此事。永乐八年，因审理案件失误，被关进监狱，贬谪到外地任职，徘徊拖延没有出发，又被关进监狱，很久以后才被释放。命他穿着儒服，隶属翰林院编纂书籍，不久授予工部主事，死在任上。刘晨，字伯敬，金华人，明朝初年以代理典签的身份出使方国珍。方国珍打扮了两个美女进献给他，刘晨呵斥着推辞了。李文忠驻兵延州，征召刘晨到幕府中。元帅葛俊镇守广信，隆冬时节征发百姓疏通城壕。李文忠制止他，葛俊不听，李文忠大怒，打算用兵威慑。刘晨请求去劝谕葛俊，葛俊悔过道歉，事情就平息了。刘晨因父母年老辞官回家。建文年间，因推荐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出任镇江府知府，勤于执事。沿江有80多顷田地，长期淹没在水中，赋税照旧，因刘晨进言得以免除。金口闸废弃，转运漕粮的人取到新河出江，船只多次倾覆。刘晨修复旧闸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漕河容易干涸， 依赖炼湖增加水量，三斗门早已废弃。刘晨修筑了他们，运输船通行后，湖下游的田地更加丰收。永乐初年，李景龙说刘晨知道明朝初年的事，皇帝召见他参与编纂《太祖实录》，升任江西布政司参政，上奏免除九郡荒田的粮食税。当年饥荒，他劝富民借贷给饥民，免除他们的徭役作为利息，官府为他们立下契约，满一年后偿还。刘晨做官廉洁勤勉，意气用事，与都司按察使关系不好，多次争执，因此被免官。永乐十四年启用为刑部左侍郎，又留在南京三年。皇帝念他年老，赐予敕书和钱币，让他退休，死在路上，享年78岁。杨底，字大用，泽州人。洪武末年，由进士被任命为行人司右司副。尚书说，杨雄担任王莽的大夫，留下万世讥讽。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以及正义明道的言论，足以扶持世教。现在孔庙从寺中有杨雄，却没有董仲舒，这是不对的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历任湖广布政司参议。建文年间说，帝尧的德性从倾慕九族开始，现在应当敦睦各藩王，不要自己剪除枝叶。没有答复，为父亲扶丧回家。成祖即位后，启用为鸿胪寺卿，请求服满丧期。服丧期满后，升任礼部侍郎，因视察河渠失职，被降为工部主事，改任礼部。永乐十年，升任北京行太仆寺卿。当时吴桥到天津大水决堤，毁坏庄稼。杨迪请求开通德州东南的黄河故道以及土河，来削减水势。皇帝命工部侍郎令方经营办理。他制定牧马法，请求让百姓每五个丁壮养重马一匹，10匹马设群头一人，50匹马设群长一人，养马的人家每年免除一半的租粮。而冀州以东到山海各位，土地宽广，水草丰美，那些屯田的军人养重马一匹，租税也免一半。皇帝命令军人的租税全部免除，其余的全部听从他的建议。于是马匹大量繁殖。杨底刚只有操守，尤其笃行孝道。永乐十六年，母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，还没到家就去世了。于谦，字伯益，金坛人。洪武年间，由国子生升任刑部郎中，出任杭州府知府。建文年间，请求限制僧道田地，每人不超过10亩，多余的分给平民。皇帝听从了。永乐初年，被征召为大理寺少卿。当时有诏书说，建文年间上书建议改变旧制的人都要当面陈述。于谦于是说起以前的事，请求治罪。皇帝见于谦害怕，笑着说，这是秀才在排斥佛老罢了。释放了他，不再追问。而僧道限田的制度最终被废除。督察院审理诈骗罪，按照洪武年间的绑吏处以枭首示众。于谦上奏，近来奉诏按照律例判罪，诈骗应当处以杖刑流放，枭首不是诏书的意图。皇帝听从了他。天津卫粮仓发生火灾，烧毁了几十万担粮食。御史说主管官员盗用了很多，故意放火掩盖。逮捕了近800人，因判死刑的有100人。于谦说他们冤枉，得以减刑。永乐七年，皇帝北巡，皇太子奏请于谦为右副都御史。第二年，和给侍中杜钦巡视淮安、凤阳到陈州的灾情，免除田租，赎回百姓卖掉的子女。第三年，于谦请求赈济，太子对他说，军民困苦到极点，而你们从容的请求，那汲黯又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不久命他监督两浙、苏、松各府的粮食运往南京、北京以及徐州、淮安。富民贿赂主管官员大多能运到境地，而平民却要远途运输。于谦建议分四等，丁壮多粮食最少的人运北京，次少的人运徐州，丁壮和粮食相等的人运南京、淮安，丁壮少粮食多的人留存在本地，百姓感到便利和依赖。他又说，徐州吕梁二红行船多受阻，请求每红增加晚赋200人，每月发给口粮。官牛100头，农闲时听凭百姓耕种，大船来时用来拉船，人们认为便利。他曾督运木材，服役的人发生大瘟疫。 于谦让他们分散居住，瘟疫于是平息。不久，河给事中许能巡视浙江。仁宗即位后被召回，改任大理寺卿。当时吕生担任少卿，仰瞻担任寺丞，而于谦又推荐严本担任寺正。皇帝正谨慎地处理刑狱，于谦等人也尽心奏报妥当。凡是法司以及各地上报的案件，于谦等人反复审阅复查，一定追求公平。曾对人说，他们没有遗憾，我也没有遗憾了。曾因诏上奏七件事，都切中实物。有人说他奏事不保密，在外使恩。皇帝发怒，将他降为少卿。一天，杨士奇奏事完毕，没有退下。皇帝问，想说什么？是不是为了于谦？杨士奇于是详细说明他是被诬陷的，并且说于谦历经三朝，有大臣的体统。皇帝说，我也后悔了。于是命令恢复他的官职。宣宗即位后，于谦说，旧制犯死罪的人终身罚劳役，现在所犯的罪不等，应该根据轻重分年限。得到批准，宣德二年三月死在任上。于谦仪表美好，风度凝重，擅长诗画，自负才望。工部侍郎苏赞因笔落猥琐排在于谦前面，于谦常常样样不乐，人们因此认为他气量狭窄。吕生，山阴人，永乐初年任溧阳教育，历任江西、福建按察佥事，所到之处有清廉谨慎的名声。入朝担任大理寺少卿，宣德八年退休去世。仰瞻，常州人。永乐年间由虎贲尉经历升任大理寺丞。正统年间，宦官王振专权，百官大多奔走其门，只有仰瞻与大理卿薛轩不去。后来因与薛轩辩白沙夫冤案，更加触怒王振，被关进监狱，贬谪戍守大同。景泰初年，被召为右四丞，执法更加坚定，在位的人多不高兴，称病辞官回乡，加授大理少卿。严本，字志道，江阴人。少年时博览群书，熟悉法律，因傅林的《刑统赋》，文辞简约，含义广博，注释的人不止一家，于是注集义四卷。永乐十一年，因推荐被征召，用疑难律令测试他，陈述分析明白流畅，被授予刑部主事。侍郎张本掌管部中事务，官吏中少有称心的人，唯独器重严本，有疑难案件总是让他审讯。奉命出使徽州，当时督办误了期限，案例应罚劳役，严本不忍心逼迫百姓。有人对他说，严本说，我办好了。原来他已写信给儿子，麦田来支付劳役抵偿。仁宗即位后，因刑部尚书金纯和于谦推荐，改任大理寺正。审案的人多以知情故纵和大不敬定罪。严本争辩说，律令中除了叛逆几条外，没有故纵的条文。就是不敬，情节有轻重，怎能一概归入重罪？于谦认为对，全部加以驳正。梁乡有个百姓丢了马，怀疑邻居，向县城告状，邻居被拷打致死。县城被判用刑不合法，应当服徒刑，而告状的人被判绞刑。严本说，县城的罪是应当的，告状的人因怀疑而起诉，按律以诬告致死罪论处，这样县城和告状的人各杀一人，可以吗？驳正了此案。举县屯田的士兵抢夺百姓田地，百姓到官府诉讼，士兵被鞭打。夜里士兵偷了百姓的驴，百姓搜到了，士兵反而诬告百姓，把他抓送到千户那里，百姓被关押致死。法司判千户服徒刑。严本说，千户活着，那么死者就冤枉了，于是以故意勘问罪论处。苏州卫十多个士兵夜里在河西坞抢劫客船，一个士兵死了，他们怕事情败露，诬告临船押解囚犯的人是强盗，他们的同伙去救时被杀，这些人都被屈打成招。严本怀疑说，押解的人与囚犯同船，如果是强盗，囚犯一定会知道。查验核实，果然得到实情，于是将士兵定罪。严本立身方正严谨，不合理的事不做。他出使徽州时，知府送酒菜也不接受，享年78岁。汤宗，字正传，浙江平阳人。洪武末年，由太学生升任河南按察佥事，改任北平。 建文年间上书告变，说按察使陈英接受燕王府的金钱有一谋，诏令逮捕陈英安置到广西，而升任汤宗为山东按察使。因是获罪，降为刑部郎中，出任苏州府知府。苏州连年水灾，百姓流亡，拖欠租税100多万担。汤宗告谕富民出米代为缴纳，富民知道还爱护百姓，不到三个月全部缴纳完毕。永乐元年，有人说他做事水灾而不救，被逮捕关进监狱，贬为潞州判官。因黄怀推荐，被召为大理寺丞。有人说汤宗曾揭发过燕王府的旧事，皇帝说帝王只凭才能任用，何必计较旧嫌。当时外国共使病死，随从的人说是医生杀的。案件审理完毕，汤宗阅读案卷叹息说，医生与使者有什么仇而故意杀他呢？最终辩白释放了他。不久奉命到河南赈济，回京代理户部事务。谢晋被下狱，供词牵连汤宗，被关押了10多年。仁宗即位后恢复官职，再升南京大理卿。宣宗初年到山东清理军籍，恰逢天久不下雨，极力陈述民间饥困的情况。皇帝为此免除租税徭役，停止不紧急的事务。宣德二年去世。赞语说，永乐、宣德年间，严加整顿吏治，直事得到休明。像玉兴治理赋税，杨底管理马政，刘继池、于谦审理刑狱，可以说是能胜任其官职了。李庆、施魁等人清正耿介有操守，都是列卿中的贤良。陈寿、马金遭谗言而早早被废黜，可惜未能施展其才能。金钟出身于行伍，从技艺方术的末流晋升，却有世人君子的品行。当他侃侃而谈在文皇父子之间时，忠诚正直，不屈不挠，最终以诚信感悟君主，难道不伟大吗？